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联合国前集会呼吁制止迫害。2007年9月25日至28日第62届联合国高峰会期间，美东法轮大法佛学会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前联合举办公众集会和请愿，呼吁各国元首和公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8年的残酷迫害，帮助制止中共暴政，同时祝贺2600万勇士退出中共。在25日的集会上，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宋女士说，迫害8年来，法轮功学员历经风风雨雨，坚持真善忍修炼理念，向世人讲述着真相，希望世界上善良的人们能伸出正义之手，站在善良的一边。其实这对人们的未来很重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李伟·波朗迪强烈谴责中共灭绝人性，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波朗迪正告中共立即停止这一地球上最邪恶的罪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及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人士。纽约居民胡先生讲述了他的弟弟原空军少校胡志明2年前在表面和谐的北京市被中共的国安和特务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山监狱。胡志华呼吁倡导自由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站到正义的一边，向中共的邪恶迫害说不。纽约法轮功学员黄万清博士为营救失踪4年半的弟弟黄雄再次呼吁，曾经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右眼因为迫害导致残疾的王海燕也叙述了自己在大陆所遭受的亲身经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呼吁把10月变成中华同胞全面告别中共的全民觉醒月，并且祝贺2600万勇士退出中共。
中秋佳节，大陆法轮功学员祝福他们的师父。中秋佳节之际，来自中国大陆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传送贺卡、闪画、诗词等，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佳节快乐。他们突破中共的封锁，把中秋问候送到海外，展现了在残酷迫害下坚韧不拔的精神。
波兰文转法轮问世。波兰文转法轮于2007年9月21日在波兰首都华沙面世。转法轮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导法轮功修炼的主要著作，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法轮大法在花卉王国荷兰红传。提起荷兰，人们自然会想到风车。除了风车，郁金香也是荷兰的标志之一。每年的4月底是郁金香盛开的季节，而荷兰的库肯豪夫的郁金香花展和利斯的花车游行 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漂亮的。在今年的第60届花车游行中，走在最前面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以及舞蹈队和腰鼓队。观看游行的人们对法轮功学员出色的演出赞叹不已。对于很多荷兰人而言，法轮功并不陌生，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著名景点，在海牙女王办公室旁，在不起眼的老年公寓里，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发送真相材料。在电视报纸上也经常会看到关于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报道，从自焚伟案的真相到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荷兰电视台都做了报道。如今在荷兰的很多城市都成立了练功点，有些荷兰学员是在国外得知了法轮功的信息开始了修炼，也有是来荷兰的旅游者在景点上就开始学练法轮功。在图书馆里、中国店内都可以看到关于法轮功的真实信息，这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一部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博士生的遗书。我是美国普渡大学婚姻与家庭咨商博士班的学生，每当说起这段起死回生的经历，我依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感动。2004年农历年刚过，我的手指和手腕疼痛，并且手指脱皮，后来疼痛扩散到了两只手肘和肩膀，经常会半夜痛醒。医生做了血液检查之后仍无法确诊，而病情每况愈下，我疯了似的寻找网上各类症状的资料，一切症状都使我想到我可能得了让人痛苦一生的顽症——类风湿性关节炎。随着双脚开始不能行走，我也越来越害怕。爸妈都已经接近60岁了，弟妹都还小，爸妈微薄的退休金怎么能负担庞大的医药费？我不忍连累家人，写好了遗书，决定买飞机票飞往大峡谷，一死了之。当我最后想浏览一下医疗资料时，突然看到一个题目：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似的痊愈。一看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当时心里想，有那么神吗？可当我浏览完网页的文章后，不禁感到了一丝希望。原来很多得过各类癌症、骨质增生等病的人修炼后真的痊愈了。我心想，法轮功那么神，得赶快找人教我。后来在网站上发现居然有免费下载的5套功法的教学录像和所有法轮功书籍，我赶紧下载观看。开始看《转法轮》时，发现这本书不但从头到尾劝人为善，更解答了我许多在其他宗教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看讲法的录像时，对于李老师的微笑与劝人为善的用心印象深刻。练功时还感受到了强烈的能量。我加紧练功，不仅睡得着了，有食欲了，也打消去死的念头。于是我决定回台湾。4月13日晚上9点多，我坐着轮椅回到台湾，上飞机还是工作人员抱着我上的呢。4月15日早上，父母带着我到林口长庚医院看病，两位医学教授确定我的病是关节过度松弛症候群。医生说我这个病要痛一辈子，不仅不能干重活，还要吃一辈子的止痛药，持续做物理治疗。我知道现在医学已经无法治好我的病，这更坚定了我修炼法轮功的决心。4月17日清晨，我终于一小步一小步地自己走到了桃农练功点。 4月28日，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迈开大步走路了。我的三姑、三伯父、妈妈的好朋友与楼下的邻居看到我的变化后，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如果没有修炼大法，也许我早已不在这个世间了。是他给了无数人新生，所以我们的学员面对残酷的迫害还坚持着信仰，而我也坚信谎言与暴力阻挡不了真理，法轮功一定会给全人类带来光明。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护身符保住一车人的平安。沈阳市有位大法弟子的丈夫经常出差，每次出差前，这位化名王静莲的大法弟子都让丈夫带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丈夫还不以为然，觉得多此一举。2007年7月10日，王静莲的丈夫在外地办完事后返回沈阳，途经北京转车，因为火车票一时买不到，就决定乘北京至哈尔滨的长途客车回家。次日凌晨5点左右，当车行驶到辽中县时，他突然从睡梦中醒来，马上感到一阵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到司机的旁边，突然发现他们乘坐的大客车正向前方不到100米的一辆慢速行驶的大货车冲去。再看开车的司机正在打瞌睡，他大声喊了两声司机，见司机没反应，就用手去推司机的右肩，并大声喊道：快看前边。被惊醒的司机睁开双眼，急速转动方向盘，瞬间大客车与大货车的尾部擦边而过，相距不到10公分，一场严重的撞车事故就这样免除了。司机被吓出一身冷汗，豆大的汗珠挂在了脸上，嘴里不停地说：多谢你叫醒我，不然的话可要出大事儿了，真后怕呀，真得好好谢谢你。你家住哪儿？我一定送你回家。当时车上所有看到这一险情的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太险了，真是死里逃生啊。王静莲的丈夫以前每次出差回家都把装有护身符的衣服脱下来就不管了，让妻子去收拾清洗。这次他特意把那张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恭恭敬敬地从刚刚脱下的衣服兜里拿出来，放在将要穿的那件干净衣服兜里。妻子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心想通过这次磨难，他总算真的体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按天理，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一切事情发生 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只不过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不愿相信，甚至不去多想。可是真的，当磨难来时，人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天灾人祸，有幸活下来之后，才肯用大脑去思考是否真的有神佛的存在，是否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其实浩大的宇宙之中，人类是多么的渺小，人力所办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然而人想平安幸福，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只有诚心的恳请神的护佑，真心的按照神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才能永远的远离灾祸。已经有太多的事例证明，那些信佛信神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办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人们，都能在神佛的点化下及时的远离各种灾难，相信他们都将走入一个美好的未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北京女子监狱真的人性化吗？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知情者，同时也是当事人讲述他在北京女子监狱所见证的暴行。北京女子监狱被中共宣传为北京地区唯一的一个全国监狱系统先进集体。监狱长李瑞华对外宣称，北京女子监狱进行的是人性化文明管理。北京女子监狱怎么进行人性化文明管理呢？董翠，又叫董翠芳，女，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2001年，董翠和她的未婚夫沈文杰，北京首都机场一位优秀的飞行员，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判刑5年。2003年3月11日，董翠被转入北京大兴女子监狱。仅仅8天后，3月19日，董翠就被迫害致死，年仅29岁。我亲耳听见董翠在北京女子监狱里撕心裂肺的呼叫，后来又目睹董翠遗体上的累累伤痕与斑斑血迹。来自房山的模范教师、法轮功学员周姿，为了要求惩治违法行凶的分监区长郑玉梅，在北京女子监狱绝食抗议100多天。而副监狱长周英等却包庇行凶警察，把灌食当成摧残周姿身心的手段。周姿60多岁的父母十几次奔波400多里来探望他，都遭到狱方的搪塞和阻止。2004年5月20日，在北京女子监狱内近千人的大会上，法轮功学员袁林站出来，大声揭露时间区警察打人不让睡觉。遭受同样迫害的龚瑞平站出来作证，结果袁林遭到了北京女子监狱的体罚折磨。只要法轮功学员不转化，狱警就不让劳累了一天的犯人睡觉，使犯人们产生怨恨，从而达到逼迫他们殴打法轮功学员的目的。许多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夏天晒，冬天冻，甚至连上厕所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有的连续几月甚至10几个月每天只能吃窝头咸菜。睡眠极少的法轮功学员困到极点，有时候一头栽倒在地上。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包含的内容太多了，虐杀、残忍、无耻、伪善、株连。恶警田凤清、郑玉梅、刘迎春等打人时与野兽并无两样。 北京女子监狱利用这样一批恶警当打手，残酷迫害坚持真善忍的好人，还自称人性化文明管理，看来他们已经完全不懂兽性与人性的区别了。
新婚夫妇因为自己的信仰惨遭迫害。2007年5月31日晚8点左右，内蒙古莫里达瓦旗610主任张石斌配合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片警德能山和刘福清、敖立强、王宝娟等人，非法抓捕刚新婚一个月的杨雨欣、甄海燕夫妇。张石斌用手枪抵着杨雨欣的头部，四五个人把他抬到车上，然后非法抄家，把杨雨欣、甄海燕非法关押在莫里达瓦旗看守所。甄海燕后来被放出，8月27日杨雨欣被迫害致死，这期间仅仅才2个多月。尸骨未寒，他妻子甄海燕还没来得及上告，却在9月10日再次被610绑架。在被绑架时，恶警说，你不是想上告吗？告就抓你。9月10日下午3点左右，莫里达瓦旗610主任张石斌协从大杨树镇街西派出所片警德能山前往大杨树镇新华村甄海燕的母亲家中，有5-6名警察将甄海燕强行抬到车里，第二次绑架了她，离她丈夫杨雨欣被迫害致死才15天。在杨雨欣被迫害期间，亲人2次去看守所看望都不让见面，死后才给家属打电话。杨雨欣遗体脖子下有乌黑的伤痕，张着嘴，双手抱在胸前。杨雨欣在被迫害期间遭受过一种叫过水桥的刑罚，就是拿很多桶凉水从头一直浇到脚，直到人失去知觉。莫里达瓦旗610头子张石斌还指使犯人拿牙签从他脚趾缝里扎进去，惨不忍睹。张石斌还指使犯人毒打杨雨欣，把他的胳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杨雨欣被迫害以前身体健康，身高1.85米左右，体重在170到180斤之间，迫害致死时体重不到80斤，而且脖子上有乌黑色的痕迹，这些足以证明莫旗610迫害杨雨欣的事实。杨雨欣尸骨未寒，莫旗610头子张士斌为阻止甄海燕上访，第二次绑架了她，把她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现在甄海燕被迫害的双腿不能走路，嘴也出现歪斜的情况，仍然被强行送内蒙古土木吉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把甄海燕非法绑架之后，在没有通知家人和任何亲属，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内蒙古莫旗恶警把杨雨欣匆匆火化，毁尸灭迹，销毁罪证。丈夫的冤情未深，妻子又深陷牢笼，这就是在当今中共所宣称的和谐社会中发生了邪恶的罪行。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什么是五福临门？人们常说的五福临门指的是什么呢？这五福怎么样才能临门呢？先说什么是五福。这五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康宁，四是好德，五是善终。人人都想活个大岁数，甚至长命百岁，都希望得到荣华富贵，最起码能够达到不愁吃不愁穿，手里不缺零花钱，还期盼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生身心安泰，同时百年之后有个好回首，死后有个好归宿，免受地狱之苦。这些都是人们一生苦苦追求的东西。光有以上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还不够，还得好德，也就是说在精神方面还得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具备良好的道德观念和受人尊重的道德行为，内心深处没有邪念，一生心境坦荡，只有这样才能算作完美的一生。在这五福中，好德是最重要的一福，因为德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好德是快乐和幸福的根本，德滋养着其他四福，没有了德，其他四福都不会有，就是有了一点也不会长久。古人把德归纳为八个方面，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叫八德，也叫八淡，是做人的标准。孔子在《论语》中把好德的行为体现归纳为温、良、恭、俭、让五个方面。温是温和柔软的意思，心情温和可以使心理保持健康。良是仁慈善良，仁慈善良的人因为他的仁慈就能够长寿善终。恭，恭敬守礼，守礼之人不会招来祸害，可以保持平静安宁。俭是节俭勤劳的意思，节俭勤劳可以带来财富和身体的健康。让就是谦虚礼让，让可以使温、良、恭、俭发扬光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好德行善之人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甚至有时还会阴差阳错地把坏事变成好事，同时一生还会有无穷的福报，永不贫穷匮乏。这就是好德之人应有的福分，也就是五福。中共执政后强行给人们灌输党文化的歪理邪说，鼓励人们拼命地追求物质利益，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信守礼仪、教人向善的好德传统文化，肆意践踏千万年来做人的标准，人们的道德大滑坡，世风日下，那是真的把人推向了地狱的门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